各位菩萨，各位居士，大家午安，阿弥陀佛。这次要来跟大家讲这个随佛而行哈。我们讲说学佛是这个佛讲的随我所行，自我自处啊，我怎么走，我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讲随学佛很简单的，但真正要学佛不容易。我的题目啊，跟我定这个出世解脱与入世大爱啊，这里面涵盖了两大主题啊。这个应该怎么谈呢？我在想说，这里面刚才有稍微了解，有的人学佛已经很久了，那有的人初学。那怎么样让佛法这么这个两个小时的课啊，对大家有所启发？那因为这两个都要谈深，可以很深啊，但有时候佛法有没有必要要这么样把谈的很多名相？就好像说我们讲这个缘起性空，你们大概都听过吧？有没有听过？我们佛教讲空啊空啊，大家就一直空啊，讲的都快空掉了那这个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也不一定真正了解空那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慧，好，但我们在佛法里面它是一个重头，包括我们现在讲出世简单来讲就是空的意思。那这个空一讲又太玄了那到底是怎么样个出世啊？有时候谈到空变成在语词在玩弄它的意义在哪里？其实空，其实如果用一个更大家比较容易 体会的，它就是智慧的意思。空是我们要观察的，但其实并没有空，让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去观察一个空。其实体会空不过就体会真理的意思，所以用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我们对空能理解，其实就是智慧的彰显，就是对把事情看清楚，用一个普通名词就是这样而已。好，那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整个佛法核心的地方。好，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用这么两个小时的这个课程啊，让大家对这个道理有所体会，就是说这个成为一个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智慧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在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我们都强调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对不对？那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人生观？所以之前我经常讲说，我们这个人当应该要乐观还是要悲观？观你看呢？观就是观察，怎么去观察这个东西？用乐的角度去观，还是用悲的角度？觉得这个世间包括我们觉得世间无常苦空，你会觉得是乐观还是悲观？你如果当我们讲说世间无常苦空，你觉得乐观还是悲观？所以我们学佛学久了，是不是一定要一副那个苦瓜脸的样子？可是明明讲无常苦啊，无常苦啊。当我现在经常跟你讲无常苦，你的心境会怎么样？当然很灰色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经典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有人讲说，哎呀，无常啊，所以苦啊。无常会不会让人家苦？无常会不会让你苦？这都是很，因为这个是佛法很基本的观念，但好多人误解它。无常会不会让你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学佛的人哈，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已经，这里面其实要讲学佛的因缘很多。有的人是的确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挫折，那基于这样的挫折，他好像在佛法找到一个共鸣，苦啊，所以他很苦。所以他在佛门当中寻求苦的共鸣，好， 所以有的人啊，因为他在生活遭遇上苦到了佛门当中，他就以为佛门就是这样很离世隐居啊，那寻求一个解脱，那是幻想的解脱。所以到了佛门，因为苦而入门以后啊，他就这样继续苦下去，就在佛门还是苦啊。啊，有时候在佛门要是找到一点乐，结果反而会离开佛门，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修行啊，刚开始很苦啊，所以世间无常苦空，然后再开始用功，用功到最后慢慢有所成就，有可爱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不苦了，不苦了就不修了，可能会这样啊。苦的时候会修，不苦的时候就不修了，完了执着了。那很多人就在碰到生命的很多挫折以后啊，就入了佛门，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守着一盏佛灯，就在这里啊，自己很郁闷的封闭起来了，这叫做修行。那这种佛法，要是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所以如果没弄清楚，很苦。世间的苦可以作为入佛道的因缘，但谁叫你从苦里面到了佛门还在苦啊？那请问佛门如何让我们乐呢？那我们要的乐是哪些乐啊？假如我们没有把世间看得清楚，离开苦得到乐，结果是什么？这个乐依然是苦，这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没有把苦看得很清楚。就好像说我们会不会有爱别离苦，我们不是讲八苦吗？爱别离苦，为什么会有爱别离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爱，因为爱就会有爱别离苦。为什么会有求不得苦？因为求。所以当我们求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乐？当我们所爱的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是不是乐？是。但一旦乐，就开始挂碍他会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一旦有乐，就有一个怕乐消失的苦，叫做坏苦。所以佛门里面讲坏苦就是乐的意思。你不乐就不会坏苦，你乐了就怕坏苦。为什么？这个乐会坏掉，所以这个都还不是真苦。所以说当我们苦苦的时候，我们需要离开，但乐的时候我们倒希望留住。所以很多人在世界里面啊，有苦啊会想要逃避，乐的时候就忘了苦，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所追求的乐其实是下一个苦的来源，所以变成一直在那里纠缠。所以即便到了佛门里面，他也不知道啊，以为我们现在暂时回避佛门，可以有自然跟我感应，我就会乐。所以佛教慢慢走，越宗教化了。好，所以我一直讲了，佛教不是宗教啊，佛教是觉悟啊。好，那我们怎么去？我们可以因为世间的种种的生命的上的冲击，突然对人的一生、人的生命意义开始问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当你希望得到答案的时候，你进入佛门，但不要错看佛法，不要以为在佛法里面自我关闭，或是说透照在佛门里面光只是用一种非常失望的终于找到一个依靠处，而这个依靠处却没有真正了解佛法，就在佛门当中把你封闭起来了啊，你接着以为我这个叫修行，但其实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份怪怪的。对，我曾经失恋，对吧？失恋，所以我遁入空门。哪天那个回头找你，你要不要回家？啊，万一遁入空门，再碰到更漂亮的，那你完了。是不是？那不是又另外一个苦开始？所以佛法里面无常会不会让你苦？ 经典讲无常故苦，无常不会让你苦，无常让你解脱的。那为什么无常会让我们苦？是因为你站在错看世间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无常就像我喜欢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值得我所爱，但这个东西会被无常吞噬，所以无常让我苦。其实无常不会让你苦，了解无常的人其实是不苦的，这叫离欲清净，他不会苦。会苦的是执着的人被无常弄苦了，所以无常不会让你苦。所以假如我们在世间里面啊，感受无常，这个态度都必须要好好调整。那这个调整不是逼着自己的心态去扭曲啊，去配合啊、某一种教条，都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假如你们哦，这个在学佛当中啊，你到最后发觉你所信仰的佛教，其实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来信。你真正了解佛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是真正成为佛教徒。而所以佛教徒是不是别于其他宗教？其实应该别的是说能跟真理相应的，能帮助你看到真相的，这叫佛教徒。所以随我所行，自我自处，不是宗教上的跟随，应该是智慧上的跟随。我怎么看这个世间，我告诉你怎么看。好，你怎么看？所以在佛法里面的空的道理是什么？哦，我们现在讲啊，哎，拉里拉扎讲，哎，讲完了以后，只要你能懂就好了。懂完了以后，我刚才讲的你都忘掉也无妨，哎，只要能回家就好了。在佛法里面，它很多的道理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又要打开经典，又开始解释？讲完了，世间已经够苦了，来这么上一个课，回去更苦。因为还要背很多东西。其实哦，什么叫空你知道吧？你会不会执着这个？会。为什么会执着它？因为这样。好，哦，你因为这样，所以执着。来，我告诉你，你说那样所以喜欢，你看不是啊？啊，对哦。好，我不再因为这个原因喜欢这个。但我刚才还讲其他原因，我说你看，好，你第二个原因这样看，也不如你所想的哦。我不是要你相信我的教条，而是我引导你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你自以为是的地方。你看吧，第二个原因又不存在了，因为我帮助你，不是我催眠你。我有帮助你去观察，终于看到你的自以为是误解的部分。你错看他以后，安利他的不当价值，从此你心被他绑着走了，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你错看他嘛，你错看他赋予他不当的意义的时候，你就被困住了。那现在我就帮你解开。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这一个杯子啊、有一个花盆好了啊，有一个盆子，这个盆子啊，就丢在我家的那个庭院旁边的角落。结果有一个古董专家来，他说唐朝的，这下很麻烦呢。我们家本来没有锁门的，不过他讲的是弹草的弹鱼。我不管他是弹不弹鱼，反正他弹草的，这下麻烦了。这下，我们一家人就开始看着弹鱼，目不转睛，怕弹草的被拿走。所以于是乎，我们家就开始怎么样？要用监视器啊，要用那个什么，保险柜。我们本来出去没人留守，因为没什么东西要偷嘛。现在以后每次出去就说这次换你留守，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唐朝的痰盂在家里。 于是乎就那个无聊没事干的人跟我讲一下唐朝的痰以后，我们家开始不自在。好，那突然没多久又一位古董专家来讲说，一看，哎，是古，是不错啦，但不是唐朝的，是黄的。大家很失望，但也解放了。为什么？不用再守着这个假东西啊，那个价值不再那么高了啊。结果又有一个来了，他说的确是，哎，拜托，到底是不是我们一家就跟你们这个几个古董专家弄得快的人仰马翻，你跟我讲到底是不是，整天就等着，不知道，失望也失望，但又期待是真的，因为现在两票对一票啊，现在不知道下一个古董专家怎么看看这个东西，我就等一个，那哪天又说不是，是不是，完了，我们这家就不要做什么事，就等着人家做最后鉴定，到底他是不是唐朝。要是我会怎么处理，就拿起来哼，从此解放，那又不能吃。好，这个就是这样，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赋予它这个价值，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你给它确定的，当你赋予它，依你的知识，依你所得的资讯赋予它这个价值的时候，你赋予它很高的价值，你的心就随它转，这个东西有跟没有就把你的心给困住了，这叫不自在。好，那我们现在终于碰到真正的专家，好，有故宫来的啊，这个可能就一个团队来跟他讲，我们就等着他解释。他说这个东西怎么看，只要透过几个方面来看就可以判断真假。好，他给我们提供角度，我们试着看，乃至他现场跟我们指导啊，原来是假的。佛法的法师修道人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一份观察，看清楚你对自己身心世间的这份认定到底合不合法，恰不恰当，相不相应他的事实，就是所谓实相，对不对？所以佛法是何等的智慧，它不是告诉你更多更多的，我不讲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有很多路标吗，哦，我们来到这里路标给我们带来很方便，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很感恩这些路标，所以我就拔起来带回家从此以后这个路标就没用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不是也说闻佛法，听很多人生观，很多人开示，你要不得此智慧，等于是人家拿给你很多路标，你就把路标拿回去，那跟你回家的方向有没有关系？没关了。那空的意思是什么？空就是智慧吧，就是让你知道空什么。空用一个，当然这个词可以很多解释啊，但因为为了让大家了解，空的意思就是把你不当的执着给予否定，这叫空了，这样知道吧？哎，下次不要就空来空去，空到最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空空，有段空一通，你知道吧？空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空其实就是对你不恰当的认定，透过智慧的观察予以否定，就这样吧。所以空是何等的智慧？它就是否定你那个不该有的执着。那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不是逼你去接受，我是引导你去观察。所以到最后这个智慧一旦拥有以后，谁也拿不走。好，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人学佛学到久了以后就要有哪些作用呢？这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独特的智慧，否则的话我们学很多东西跟世间人都相通的，那唯有不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我也常举一个例子，也是我像现在出家已大概有二十几年了， 那这个二十几年我自己觉得也没有怎么玩嘛，我大学毕业，我大学大四就发愿出家了，发愿当完兵会出家，就我真的也当完兵就出家了。那这样一路上玩也没玩到吧，这一生的青春岁月就在佛门里面了。我想一想，应该经过这二十几年的修学，应该烦恼离我有点距离吧，所以我就很精勤的修学，偶尔回头望望我的烦恼，想想可能应该看不到，这是我期待，就算看到烦恼也应该是在远远的地方追着我，因为我很努力修行嘛，所以我跑一跑，偶尔回头一看，我来看一下这样烦恼离我多远。一年前就在我后面，经过十年应该离我一点距离，经过二十年应该离我很远，微微的看到他，结果我一回头砰，他就在我后面，我一回头就鼻尖碰鼻尖，砰，我那时候很挫折，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跟着我那么紧，我也没玩，这二十几年就这么精勤修学，你何必这么纠缠着我，给我一点希望吧，你稍微慢一点让我跑一下，至少觉得烦恼在后面追着我，但不是像你这样我一回头就撞倒我，那个烦恼魔啊，他说他也很委屈，也不是我追你，你就一直拉着我跑，这二十几年的修学，原来我是拉着烦恼一直修的了，很有意思哦。我们入了佛门，不断的修学，以为修到最后烦恼会没有，原来是边修边拉着烦恼。烦恼他其实被我带了二十几年，也够累的。他其实他说我才不想跟你，可是问题你从来不放过我，我跑得也够累的，你跑得很精进，我也跑得很累。他也想说你能不能放下我。啊，我也希望你能北部追我，结果你看我竟然是拉着他虐待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的修行原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现在不管你的年龄多大，我们在学佛以后会学会的怎么样把事情用对一个我们身心现有内外一切的东西，学会用适当的角度来看清楚它，慢慢不为这一些现象所迷惑，这才叫修行的感应，这才叫修行的感应。好，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这个二十年前看到蛋糕就流口水，二十年后我看到蛋糕也流口水，流的比较少，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老了口水比较少。那执着呢？一样。那请问我到佛门干什么啊？我可以今天入佛门，我得到佛陀给我的智慧，因此我你看我们这个基金不是佛陀教育，所以这是佛法是觉悟的教育。我觉得跟这个基金会到名字还蛮符合的，因为我一直定位佛法就是觉悟的教育，那佛不就是觉悟吗？觉悟的教育，所以我们是觉悟的教育基金会，这个有意思，实际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学会怎么去看清楚它。好，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修了两三天就能放下，但至少透过修行以后不再那么迷惘，而这个不再那么迷惘不是一个宗教的情感给我的一种滋润，以后我吃到甜头，所以我就把它放下。有人问说，师父怎么放下？我说我也不会呢，但我要先问你怎么提起哦。你只要知道你提起的是错的时候你就放，那何况你如果了解你提起的是空无一物，你放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要放下，说哎呀我好苦，我想放下， 所以人问我说，师父啊，怎么放下？我说你先看你怎么提起来，因为要放之前要先有东西我才放嘛，对不对？那假我要放它，我要找到对象才能放啊，我不能莫名其妙乱放东西啊。那如果了解说我不曾真正的提起，那我现在要不要真正的放下？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梦中里面，我昨天做梦在梦中啃瓜子，啃得满地上都是瓜子皮，早上醒来突然想到啊，昨天梦中啃瓜子忘了扫瓜子皮，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理？我想说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记得带扫把跟畚箕进去，有这样吗？如果他真的我才进去扫啊，我醒来的我还去把它当真吗？所以我要不要去处理那个瓜子皮？当我还在做梦的时候要处理，我醒来的时候不需要处理，为什么？假的，懂吧？所以我们经常碰到烦恼的时候很急着把它放下，都不先看看那到底什么困住你，你看清楚它，有时候连放都不需要放就解决了，懂吗？所以佛法给你的不是另外一个感性上的依归处，而是智慧上的智慧的彰显，让你有你的智慧把你那些不必要的束缚自我解放，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佛教讲空，空很多空，其实就是告诉你用一个恰当的态度来认识你自己身心造作的一切，让你不要被自己的愚痴烦恼给自我束缚住了，是这样。所以现在啊，我们在佛法里面会慢慢有一种经验，学佛的人啊，我要看你，我要测你到底学佛好不好，其实很简单，我随时都可以测你。我今天生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丢一个东西在上面，我们由每个人对这个事情来判断分析定位它的价值，我这就可以看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没有，万法唯心所造。所以当我们在苦恼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就说你这样的苦恼我就应该给你这样的药，有时候我们只是啊一个僵硬的这样的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哪些问题啊，你好好念佛，你碰到什么问题啊，你好好诵经，那其他的呢？那这个我们不需要怎么学，我们就要学这个口头禅就好啊。其实佛法本来好好念佛就一切解决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佛陀就不用讲太多法了，我们就一招半式就可以闯江湖了。他也对，但也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彰显出你从不同的角度升起它对它的不同意义的认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你的价值观，你的认知判断的习惯性，那我们就从这一点上来帮你知道。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学佛久了以后，刚才有提过，学佛久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你的宽容度大了，你的自在性大了，这是给自己最大的慈悲，出世解脱。佛法第一个帮助的是自己，等于是解放自己，解放自己。什么解放自己？本来这个东西对我有百分之百的可靠性，百分之百的可爱，所以因为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可爱，所以没有它我不行，对。可是如果发觉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只是百分之九十，你知道吗？你已经得到百分之十的自在。如果你慢慢也很好啦，没有它也可以了，都可啦，两可表示无时无时，就是它没有，有点遗憾，但过了睡个觉起来没事。如果这个是你这一生命之所依归，这是我的挚爱，他一走你就垮了。好，但如果这个东西只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小小区块，没有它，还好，是不是？但我们现在线上，所以说我现在哈，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哇，大富大贵，大富大贵好不好？大富大贵好不好？就要看你用什么态度咯。假如你现在也很有钱，很有地位，请问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没有绝对好跟坏哦，看你执不执着哦。像我们现在，你问一下，你身上有几样东西是你没有它会很不自在的，或是你非常期待、真正希望一生就在追求这个的，有没有？如果你有很多对你、很多对你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只能我这个铁口直断了、你这一生啊，大概命不会太好。为什么？太多需要，太多需要的呢，很难一时满足啊。你知道吧？别人啊，生活很简单，我只要一样，所以我只要这一样满足，我是不是就很幸福了？但我要这一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要十样，因为我有太多期待，所以我即便已经八样都满足，大家都很羡慕了，偏偏我还始终挂着两样还没拿到，而那一个呢？只要一样的，他已经幸福感已经超过你，因为他有了，他的幸福是什么？百分之百。而你是什么？你虽然有八样，但你因为很在乎那两样，你忘了八样是你很难得比别人好了，但你因为日念之在之都是那两样，你这一生就在追求那两样，给失去自由了。而那个只要一样的，还有在追求那两样的时候，平常保有的八样又变化了啊！台湾话俩孤招逼啊，一下要照顾十样，要让十样同时具足，难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看我们现在从你身上，我不是要你放下大富大贵哦，我是要你在大富大贵当中，却不为大富大贵所困住。你是一个财富的主人，而不是财富的奴隶。你懂得应用它，懂得观察财富的真正意义，这时候你的大富大贵才不会束缚住你。那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在乎什么，你的身上有很多你非常非常在乎，随着一分一分的越多的在乎，那我就告诉你，你大概这一生你作茧自缚啊，苦啊，你很难快乐。所以有的人大家都羡慕他，但我们不羡慕他。为什么不羡慕他？他比我苦啊。我记得以前有没有跟大家谈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个也常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不是很喜欢，像比尔盖茨很有钱吧？你们希不希望成为比尔盖茨？当然希望啊！当然，像我们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再过没几年，大概差不多要倒下来了。如果比尔盖茨也倒，我们两个如果在这里，我们两个躺下来，你死我死，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心态吗？如果比尔盖茨在这里，我们两个都慢慢躺下来，我望着他。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心态？亏你赚那么多，还不是都没了？为什么？ 我也没了，你也没了，对不对？你的账号里面有好多我不曾有过的零零零零零零零零的好长，嘿啊，我也没，我都没有。但当我们躺下来的时候，你也没有，我也没有。好，所以财富对我们到最后，从最后生命来看，没了。那我们就开始论，因为财富反正到最后是没的嘛，我们就问说。比尔盖茨，钱到最后这一点我们平等的嘛，因为你有钱没钱到现在我们两个都没了嘛，齁，所以这一点我没输你的啦。那么在顺上之前，你这一生睡过几次好觉，算一算我大概睡得比他好，这一点我又赢你。他说那我有开过好车，我说可是我需要运动，所以车对我可以带不就好，所以你那个好车对我没用。我有吃到很好很好的东西，可是我喜欢吃酱菜。我就从小在这种土生土长，你好的我不喜欢，我爱的你也不需要。那我有的你没有，你要的我不要。算来算去，只有你羡慕我，我没羡慕，不需要羡慕你，不是吗？那我为什么我会一直挂碍？看不清楚啊。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会算命吗？紫微斗数你们有没有算过？紫微斗数有十二宫，对不对？那我们的人的价值都是什么？要财帛宫、官禄宫，这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但我们不知道，其实还有十宫很重要。我们可能没有财帛，没有官禄，但我们有子女宫、父母宫、夫妻宫、兄弟宫，我们十宫都很好，就只有财帛官禄不好。但我们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六分之五嘛，对不对？是十二分之十啊。可是有的人家有财帛有官禄，但其他不好，结果他觉得很满足。但我们来讲，我财帛官禄少你，但我其他赢你，请问我是应该感觉满足而且比他庆幸，对不对？但我们就是因为被社会价值所迷惑，觉得非得比较一定从财帛跟官禄，却把自己的幸福给忽略了。那为什么？当然这是算命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能从一个，我们的命不要看眼前，如果我们从十二个方面，紫微斗数就从十二个方面来论你的命，不是吗？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试着从众缘的角度，不要从单一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其实有时候你可以不必然追随着世间人的那份角度，那份价值观，弄得自己痛苦不堪，说不定你其实已经是幸福中人。你都挥得去把自己弄得如此不甘，为什么？跟人家走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我们开始学会什么呀？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我们过去都习惯用单一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我们才叫自我解放。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再也不是你看的那个固定的面相，好多的面相，而且每一个面相还一再一代的不同的面相在变化的。从这个角度是好，从这个角度不好，从这个角度是如何如何，从这个角度开始我们灵活起来了。我们讲出世解脱，什么叫出世解脱？我们先看一下世间是什么。我们想出世，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像出世解脱，我们经常一般人在学佛，好像我要离开哪里才叫出世，所以变成产生了跟现实环境的对立。所以有的人学佛学到最后，让人家觉得不能接受，非得把自己的行为看弄得非常的怪异。那你也自己好像在幻想一个入了佛门，我要抛下什么我才叫做出世，我在寻求解脱，是不是这样？不是。所以我这里也讲说世间之安理。什么叫世间？世间在哪里？ 我刚才其实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对这个世间依以不当的看法，给予不当的认知，这叫世间。所以我们的解脱出世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不再迷惑。所以修行有没有那么悲哀，那么灰色？没有啊。所以解脱者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啊。虽然你没有马上解脱，但你却有怎么样的态度？开始慢慢学会不要被假象所欺蒙，这就是开始在学解脱。所以我们要讲超越，我们要我们要讲六道轮回，我们要远离六道轮回，我们要超越三界。三界在哪里？难道我们超越三界想要进入第四界？那进入第四界是不是又有人跟他讲，进入第四界之后你要继续追求解脱，因为进入第五界，那都没完没了。三界超出去跑到第四界，第四界超完了以后早跑到第五界，第五界到第六界，那到这么一直下去，那我怎么解脱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连那个解脱的意思都不大清楚。好，解脱可以就近的解脱，当然是超越三界轮回。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开始回头来看，务实一点来看。所以我刚才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跟他讲了，我们现在假如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不大清楚，其实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已经有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不是光只是一个六道的那种具体形象，其实我们内心里面要看清楚，我们内心里面其实已经有这因子。六道也是一个具体的，但其实它的具体是因为你的内心是形成的。你可以现在是人很快乐，可是你也可以马上是很苦恼的。昨天有一个居士啊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师父啊，我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活弟子，我才知道我也会做那么坏的事情，我以为我向来是很诚恳的，没想到我也会打妄语，我越来越看到我自己丑陋的一面。因为刚好他跟他的朋友之间有一些纠葛，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他为了要让对方痛，他就竟然打妄语。他就想说，我一看见到自己这么丑陋的一面，我怎么是这样？你看啊，就像我现在，我们经常讲说要除魔，对不对？啊，有魔难、魔障、魔障，其实魔在哪里？就在你身上啊。这个居士啊，就在他起执着的时候，他竟然当下就是什么三恶道。他在问我，他怎么会这样？那我跟他讲完了以后啊，我告诉他，你要用什么态度来跟他忏悔啊，他就跟他忏悔，忏悔完了以后他就发简讯给我，他说我就照着师父，那我很诚恳跟他忏悔，现在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这种芥蒂了。他马上又人天道了，他从一个三恶道造谣毁谤起嗔要伤害众生，到我们用一个道理跟他讲的时候，他放下，是不是又人天善道了？所以六道轮回在哪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六道轮回，我们虽然是人道，虽然是人道，但我们未来要到哪一道，是谁造的？就算你现在的起心动念里面。所以修学佛法要很清楚，什么叫我们都知道，不要轮回六道，乃是不要到三恶道，就是地狱、畜生、恶鬼，对不对？我们表面上是当每个人都不想到那边，问题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三恶道的因？有没有三恶道的因？所以我们不是光只是一个宗教，进入佛门一直拜三宝加持，让我不要再三恶道轮回。问题当你拜完的时候，你的心就像我们这个居士，他学佛已经多久了？我大概也一二十年都有了， 但他起烦恼的时候他调伏不了，也就是说他经过这一二十年的学习，他的三恶道在不在？在。假如他继续做这个事情，他未来会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报会出来？会。我们甚至不要等未来世，当我们现在你看他就很苦恼，不是苦了吗？就报了啊，他就一直是很懊恼，那跟人的这种关系就一直不好，这不是已经就算虽在人道，其实都有什么？有鬼道，有畜生道，有地狱道的部分部分的报应，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有啊。所以我们要以为叫我们到了佛门，不是光只是祈求三宝加持，不要到什么三恶道轮回，但却不知道我们现在哪个心哪个心哪个心，其实就是什么三恶道。你不改变你的心，却在期待不要三恶道轮回，无有是处啊，这是讲不通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所以学佛里面他告诉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他是一个把这个道理看得很清楚以后，他知道这个世间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妄想来的。你可以因为你的念头让就像我们在讲说，你看啊，一个人自私的人快不快乐？一个经常欺骗的人快不快乐？因为他不容易快乐，他可以得到眼前好像觉得很快乐，可是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很孤单的。为什么？常欺骗人的人啊，不容易信任人。一个不容易信任的人，不容易跟人家很诚心交往，所以他会有什么内在的孤单。所以他可以用很多物质来麻醉自己，但内心其实有时候啊是很孤寂的，因为他不容易碰到真感情。那为什么不容易碰到真感情？因为他自己的心造作出这样的结果来。我想最近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很怪，很计较，但这个计较，我想要讲，烦恼越重的越喜欢计较，越计较了越苦恼。他以为他在保护他自己，他以为他这样可以保护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们在旁边明眼人在看说，你不要轻蔑，不要一直再继续做下去，你一做下去其实你无形中损耗的非常多。为什么？本来我们打算怎么样对待你，只因为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慢慢远离，但你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结果你自己的脾气，你自己的人那种性格，让你慢慢孤立了，你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你活在自己的思维想象的空间底下。往往这种人啊，你跟他讲听不懂哦。我们有时候啊跟他暗示哦，我们就举他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告诉他，虽然面对大众，但跟他讲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讲完了以后他也重复我的话，那跟别人讲，你们要这样讲啊，因为师父这么说，大家都在笑。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讲他，结果呢他拿我的话说在讲别人，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很明显感受到他自己的福报慢慢不见了。为什么？这个福报我们也许有时看不到的东西，但具体眼前来讲，很多人慢慢想 离开他。为什么？受不了他的烦恼。好，所以在佛法里面最大的感应，不是他是不是很想得到人家的肯定，也希望那他的环境非常吉祥，是不是想这样，所以他才会在佛门里面也拼命的修学佛法啊。但问题他学什么？他什么都学，就没有学会了怎么看自己，他没学到怎么看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解脱？解脱其实到最后我们用一个怎样，就是解脱你那一个自我愚痴颠倒的束缚，这叫出世。 所以出世有没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有极乐净土，有很多地方，但我们讲的出世不必然要到哪个地方，也可以在今生今世就解脱。而这个解脱无非是破除自己的妄想。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告诉你怎么去观察，所以在佛法里面的学习里面就慢慢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学佛的人一慢慢就有一个习惯了，他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谦虚，而是智慧上找到问题的源头，看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开始往哪里下手，往哪里，往内心。所以我们再看啊，你看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四念处，不知道你们有的人应该知道，四念处就是观身受心法，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感受，观我们的内心，观一切身心内外一切法。为什么？这不是宗教上逼着你做这样的自我催眠，其实就是从我们身上最初的东西，我从初到细慢慢自我认识。所以佛法里面的四念处啊，其实就是一趟怎么样，一套什么样的，一套的自我认识的一种修学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虽然不讲佛教名词，但其实慢慢引导增长你的自我观察能力，一旦你认清楚它的时候，你的烦恼就开始减少了。所以在佛法里面你要看到，我刚才不是有提过吗，这个人如果以我来讲，我要交付重任给他，我要怎么交付他？你是不是个人才？这里面你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从过去是这个角度，你现在换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一个人能不能交付重任给他，在于他能不能有一个自在的心灵，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本身像我如果要爬山，我比较不容易爬。为什么？像你那么瘦的人扛也没几公斤，我就不要扛别的，我就扛我自己就够重了，对不对？如果别人再加一些重量给我，我根本没办法走了。假如我们在座的有人是很年轻，但体力又有，是不是他就额外的可以扛别人的重量？为什么？他自己负担少啊。但如果你本身负担很重，你能不能分担其他的重量？没办法。假如你一个人生活上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很多都需要，你光照顾自己的需要都来不及了，你能照顾别人的需要吗？所以我们在座的要是以后要结婚，你就是找对象就是这样，找那一个对自己很需要很需要什么都很需要的，大概他也没时间照顾你了。应该怎么样？这个人的需要不多，但很有悲心爱心去照顾别人，这个可靠。如果他动不动这个身上从一出门一回家，这个也要那个要啊，什么都要，不要就不自在。你说这一生装了一天24小时，他光搞这些就搞完了，他还能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吗？所以为什么生少欲知足？这个少欲不是一种干光一个单纯的道德要求，少欲的意思就是自在了，不必要的欲把自己困住，所以变成不解脱。现在我们那我想不要有欲啊，可是绵绵对我很重要啊，我也想希望少欲知足，可是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才开始什么学出世嘛。那出世就告诉你，你要的这个东西不实在，它不但不实在，还会给你带来苦。所以来到佛门，我们学的就是那一份功夫。 学会了用一个正确态度，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用智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生，来一个对自己做一个适当的定位，学会怎么去觉察这个世间，不要再被他所迷惑，这叫出世解脱。所以出世解脱不一定要到哪个地方，然后把自己苦在那边闷闷到最后，虽然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念，那个内心里面好似就算我到深山里面打坐闭关修行、哦、远离人群，偶然听到人家脚步声，哎呀，谁来的，你就好好用功，你管谁来的，但因为太久太无聊了，嗯，啊，总是希望有人噔噔噔噔，连那个樵夫在捡柴的我也那么期待，啊，结果看他经过我的茅棚，哎呦，怎么没进来，我以为有人要拿东西来探望我嘞，结果竟然是挑柴的，嗯，就是不能解脱。所以这种解脱，这种修行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曾经在古时候有一个，就王阳明啊，王阳明看到一个修道人在那里打坐，三年不睁开眼睛，三年不讲话，但王阳明很有智慧的人啊，他去，你整天在看什么，你整天在讲什么，你如果坐在那里不安，你为什么不回去，就那一个人真的就晚上就找他，因为我想家啊。王阳明就讲，想家很正常啊，那就回去啊，于是乎他就回去了。三年的苦修一点功夫都没有，为什么，强压的啊。可是如果他有机会，王阳明业障重了，他碰到那一个不会修的，他要碰到佛陀那时代有一个小沙弥那就可以了，那个才几岁，五六岁七八岁而已。我问他说，你啊家在哪里啊，那个小痞子啊，佛啊，世间无常苦空，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他眼睛睁的，嘴巴照讲，但佛问他说，你家在哪里啊，他说，世尊，世间无常，因为他是在住在坟墓的，他从小就是在坟墓里面长大，他看到太多无常，他不需要守住一个假象，他从现实当中结世间无一个可爱执着的地方，所以他问他说，世尊问他说家在哪里，他说世间无常苦空，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我当下让他成为比丘。为什么，年龄虽小心智已经成熟，所以王阳明业障重，没有问到这个，问到那一个。他如果问对人，王阳明大概也出家去了，可惜。所以什么叫出家知道吗，出家不是形式的，出家就是出虚妄的家，所以这个出家是借着形式达到怎么样，我慢慢观察到那种虚妄性，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形式的离开之后又依然对世间五蕴的爱着，这就是 外向出家，实际上没有出家。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就是因为看到他的虚妄性，我要去出离那一个我重爱所执着的虚妄处才出家，这个东西才是根本。所以我们要出世解脱，那我们一定要不要出家，一定要啊，假如你要解脱一定要出家，那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剃的那个头了，为什么，你要自在，你想要真正自在，是不是要从梦中醒来，就这句话而已，否则你在梦中里面不管做什么事都还是假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解脱，你想要自在，是不是要解脱，解脱什么，解脱那个束缚你的地方，什么，你自己的虚妄造作的家，那我们现实的家只是一个表法，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真正的是那一个由自己的颠倒妄想所形成的对世间生命的错看之后的不自在，出家就是这个意思，看清楚，这叫出家，它的用意就在这里而已，从这里出来。好，所以我们现在轮回的关键，我们这里也讲轮回的关键来自哪里，我们当然这个是比较深的道理的， 好，不过你们也听听，因为有的人学佛稍微久一点，我们现在是不是很苦？所以我们想要断苦，对不对？你知道你这样断苦会让你更苦哦，因为你认为有苦，想要去断苦，结果这个苦一开始你错看什么叫苦，而这个错看什么叫苦才是你真正的苦因，结果你不好好把苦看清楚，就看到苦就想断苦，就越断苦越苦，听到吗？越断苦更苦。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啊，碰到很多的挫折，碰到很多逆境，想办法学佛，想要断那个苦，断那个烦恼，结果看似学佛，从来没有真正认清楚佛法是什么，就拿着佛法去断那个苦，越断越苦。嗯，他没智慧啊。